现在我想跟大家一起来看一本非常奇妙的书，就是一般人很难了解的传道书。许多人以为传道书只是讲到人生非常负面的一切，其实传道书讲到真正神给人最高的享受，就是在基督里他供应我们所有一切的需要，我们人能成为神的儿女是何等的喜乐。传道书先把人所能够得到的一切的喜乐都讲尽了以后，发觉那不过是虚空，接着就把人带到一个真正满足、真正享乐的一个实际的领域中，就是从神那里可以享受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生命，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供应，让我们能够胜过疾病、胜过痛苦、胜过魔鬼，也胜过罪恶和死亡。传道书是圣经中一部深奥难懂的书，许多人误解传道书所讲到的人生是无指望的人生，是灰色的人生。其实传道书是智慧文学书中启示人生意义的高峰，人生所有的一切若与神隔绝，就没有真实的意义。人生真正的意义乃是荣耀神，并且享受神，享受神所赐给人享用的一切是非常好。然而享受神的同在与神的联合是一个更高的境界。传道书的主题是在主里面的享受和在主以外的虚空。传道者说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这是希伯来诗歌体加重语气的表达方式。虚空这字在全本圣经中出现了70次，其中也有37次记载在传道书中。成吉思汗的丰功伟绩如今在蒙古的草原上也不过是让人凭吊，在他即将征服西夏的时候坠马而死。秦始皇当年并吞6国的威势如今何在？以历史的眼光来看，这些功业不过如昙花一现。富丽堂皇的巴比伦空中花园与黎巴嫩宫如今早已成为废墟。诗篇中讲到人生载如手掌，诗篇39篇第5节，人生短暂，不过像是一声叹息，在转瞬之间就结束了。诗篇第9节，人生如同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新约雅各书4章14节，以色列的祖先雅各在法老王的面前说，我平生的日子又少又苦，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。创世纪47章第9节，约伯更深刻地回答他的朋友说，人为妇人所生，日子短少，多有患难，出来如花，又被割下，飞去如影，不能存留。约伯记14章1到2节。大卫深深知道人生短暂，劝人敬畏神，在诗篇39篇5到6节如此说，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。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，世人行动实系幻影，他们忙乱真是枉然，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。要明白人生真正的意义，在传道书中启示我们，人的智慧非常的有限，无论再怎么样努力，像所罗门这样聪明的人，他说，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，乃至神教世人所经炼的是极重的劳苦。传道书1章13节，不但劳苦，而且这所有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？传道书1章3节。我们知道人的智慧有限以后，我们看人的力量有限。传道书1章15节讲了，弯曲的不能变直，缺少的不能足数。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，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，这是不认识神的人一个痛苦的写照。英国有两句俗语说，认识自己越多越不能满足自己的心，认识别人越多越觉得别人不可靠。老子也说，人生也有尽头，而要学的事情太多了，用有限的人生去学无限的学问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要明白全本传道书是非常艰难，传道书的结构散乱，词句艰涩，意思晦暗，文体玄妙， 人的灵需要安静下来才可能思想传道书的内容。齐克果曾说，如果要我为这现代的世界开一药方治疗这世界的病，我会用极静，因为就算将神的道大声宣扬出来，现代的人也不会去听，世上的噪音实在太多了，神因此创造了极静。传道书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出我们的本相。人心的深处只是一个大的黑洞，宇宙间有个黑洞，我们人的心中也有个黑洞。传道书让我们无可奈何地发觉到，在人心的深处竟然隐藏着死亡。读传道书的目的不是要我们悲观，乃是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来，来接受神真理的光照，接受神大能的救赎，接受神无比的大爱。传道书不但让人知道人的智慧有限，人的力量有限，也让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无穷。庄子《天道》篇讲到，与天合者谓之天乐，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，这是庄子的理想境界。但是天地将来都要废去，万物现在都在叹息劳苦，传道书传扬这位赏赐人的神，是那位厚赐于人又不斥责人的造物的主宰，他要人敬畏他，遵行他美好的旨意，好让人在基督里得着并享受神所造的万物。神的恩典何其的大，超越我们人所能想象。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尔有句名言，人被卷入生存之后便奔向死亡，人要面对死亡的事实才可过有真实的人生。这里的人生对永恒性的认知是极其有限且是愚昧，真实的人生不能离开神造人的目的，人离开了神进入的是属灵的死亡。无论人怎么专心查明智慧、狂妄和愚昧，其结局都是捕风，都是捉影。传道书第一章十七节，智慧原文的字根含有审判和治理得正确的意思。什么是真智慧？摩西说，谨守遵行神的律例、典章、教训，便是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。生命记四章六节，人离了神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意义。传道书第一章讲到智慧的探索，作者所罗门年幼时因着谦卑被神升高，当他登上宝座在耶路撒冷作王以后，却因心高气傲被盗跌倒，他羞愧痛苦懊恼，他思考他的过犯和失败的主要原因。这些对我们今日基督徒是一个重要的提醒，所罗门的痛苦不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。论到经历智慧、聪明、荣华、富贵、享乐、财力、物力、才华、权势、地位，我们远不可及所罗门的万一。如果他这等人向我们诉说他枉费一生的经历，盼望我们可以虚心地从所罗门的失败的教训中学到生命的功课，使我们一生蒙福不尽，让我们真正可以享受到人生，免得灾病和痛苦临到的时候与亲爱的人永别，我们发觉人生何等的短暂、脆弱、无助、凄惨，何等的有限，是已经无可奈何。传道书第一章，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。传道者说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地却永远长存。日头出来，日头落下，即归所出之地。风往南刮，又往北转，不住的旋转，而且返回转行原道。江河都往海里流，海却不满。江河从何处流，人归还何处？万事令人厌烦，人不能说尽，眼看看不饱，耳听听不足，已有的事后必再有，已行的事后必再行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，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？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，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，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。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， 我专心用智慧寻求，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，乃至神教世人所经炼的是极重的劳苦，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，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，弯曲的不能变直，缺少的不能足数。我心里议论说，我得了大智慧，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，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。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傲和愚昧，乃知这也是捕风，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，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。传道书第二章讲到，人因着虚空，所以竭力的追求世俗上所能带来的喜乐，后来发觉那也是虚空。所罗门以他极大的财力，他享受到人所能享受的一切福分之后，告诉人这所有的一切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传道书第二章，我心里说，来吧，我以喜乐试试你，你好享福，谁知这也是虚空。我指着嬉笑说，这是狂妄，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？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，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，又如何持住愚昧，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。我为自己动大工程，建造房屋，栽种葡萄园，修造园囿，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，挖造水池，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。我买了仆婢，也有身在家中的仆婢，又有许多牛群羊群，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。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，并各省的财宝，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，并许多的妃嫔。这样我就日渐昌盛，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。我的智慧仍然存留，凡我眼所求的，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，我心所乐的，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，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，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。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，谁知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，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。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傲和愚昧，在往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？也不过行早先所行的就是了。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，如同光明胜过黑暗，智慧人的眼目光明，愚昧人在黑暗里行。我却看明有一件事，这两等人都必遇见，我就心里说，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，我为何更有智慧呢？我心里说，这也是虚空，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，永远无人纪念，因为日后都被忘记。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，我所以恨恶生命，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，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我恨恶一切的劳碌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。那人是智慧是愚昧，谁能知道？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，这也是虚空。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，心变绝望，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，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，这也是虚空，也是大患。人在日光之下劳碌内心，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？因为他日日忧虑，他的劳苦成为愁烦，连夜间心也不安，这也是虚空。人莫强如吃喝，且在劳碌中享福，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。论到吃用享福，谁能胜过我呢？神喜悦谁，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。唯有罪人，神使他劳苦，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。 这也是虚空，也是捕风。传道书第三章讲到万事都有定时，世上在人看来有许多不公平的事，但是神是最后的审判者，神是公义的，他必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。这里特别讲到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我们享受的是神给我们所安排的一切美好的供应，看到美丽的花朵，听到鸟叫虫鸣，看见青翠的树木，吃美好的食物，能够休息恢复精力，这都是神赐给我们美好的一部分。然而神将永远的生命安置在人的心里，人却拒绝了永生神，因此得不到永远的生命，这是何等的虚空。因为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，只能够敬畏神。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，我们就得到所有一切的福分，包括今世的与来世的。传道书第三章，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，杀戮有时，医治有时，拆毁有时，建造有时，哭有时，笑有时，哀痛有时，跳舞有时，抛掷石头有时，堆聚石头有时，怀抱有时，不怀抱有时，寻找有时，失落有时，保守有时，舍弃有时，撕裂有时，缝补有时，寂寞有时，言语有时，喜爱有时，恨恶有时，征战有时，和好有时。这样看来，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？我见神叫世人劳苦，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。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，并且人人吃喝，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，这也是神的恩赐。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，无所增添，无所减少。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。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，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，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。我又见日光之下，在审判之处有奸恶，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。我心里说，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，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。我心里说，这乃为世人的缘故，是神要试验他们，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。因为世人遭遇的，兽也遭遇，所遭遇的都是一样，这个怎样死，那个也怎样死，气息都是一样，人不能强于兽，都是虚空，都归一处，都是出于尘土，也都归于尘土。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，兽的魂是下入地呢？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，因为这是他的份，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？传道书第四章讲到人生经历了许多的痛苦流泪，无人安慰，这包括许多人劳碌不息，不以钱财为主，结果钱财留下，自己没有享用，也没有用处。就算人得到世人一些纪念，这些也是暂时的，日久人就忘记，这也是虚空。传道书第四章，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，看哪，受欺压的流泪，且无人安慰，欺压他们的有势力，也无人安慰他们。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，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，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，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，比这两等人更强。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吝啬嫉妒，这也是虚空，也是捕风。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， 满了一把，得享安静；强如满了两把，劳碌补风。我又转念，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，有人孤单无二，无子无兄，竟劳碌不息，眼目也不以钱财为主。他说，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，不享福乐，到底是为谁呢？这也是虚空，是极重的劳苦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。若是跌倒，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；若是孤身跌倒，没有别人扶起他来，这人就有祸了。再者，二人同睡就都软和，一人独睡怎能软和呢？有人功胜孤身一人，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，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。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。这人是从监牢中出来做王，在他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。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，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。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，多得无数，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，这真是虚空，也是捕风。